云长在关定庄收下了义子关平，玄德他们唯恐袁绍派追兵来赶，他们是尽快的离开了关定庄，直奔卧牛山。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？因为云长派周仓到卧牛山来收裴袁绍，袁绍的人马不追，所以如果他要追来的话，凭这支人马也能抵挡一阵。他们还没到卧牛山就遇见周仓，周仓说呀，裴袁绍让人给杀了，山上来了这么一员猛将，把卧牛山给占了，还差一点把我给打死，看来是手下留情，根本人家没想杀我。云长这么一听气火填胸，这还了得，他要会会此将。玄德不放心，撒马紧追啊。云长和刘备是一前一后，快到卧牛山下，只见由山坡上跑来了一匹骏马，马上端坐一员大将，银盔银甲，手持亮银枪，胯下骑的是粉定伯龙马。刘备这么一看这员将，哎呦，他惊叫一声，刘备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在马上了，差一点一头由马上灌下来，幸亏云长一回身扶了他一把。玄德叫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当何人，敢听是子龙。这时候那员来将也看清楚是刘备，他急忙翻身下马，把银枪往地上这么一插，把马拴好了，抢步近前要给刘备施大礼。玄德这时候也滚鞍下骑过来，双手搀扶，赵云将军，你想杀了我刘备呀？就是想死我了。此将是谁？感情是常山赵云赵子龙。怎么叫常山赵云？他家住常山真定，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东北。赵云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大将，那么他怎么和刘备这么熟呢？当初刘备不是解过徐州之围吗？曹操兵发徐州要杀陶谦，刘备到徐州去给解围，力量太单了，他从公孙瓒那儿借来了赵云。因为刘备是公孙瓒的老同学呀，他们到了徐州之后，哎，幸亏吕布娶了濮阳，曹操没打徐州不是就回兵了吗？哎，就从那会儿赵云认识了刘备。这位刘皇叔从那时起就爱上这员大将，走的时候是难舍难离，洒泪而别呀。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，把刘备高兴的呀，拉着赵云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。子龙啊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哎，赵云轻轻叹口气，使君呐，怎么有些人称呼刘备叫使君呢？也有叫他皇叔的，刘备叫皇叔是后来的事儿了，是曹操把他带进许都之后，汉献帝跟刘备一叙家谱，说你是寡人的皇叔，从这儿不是才叫他刘皇叔吗？在这以前都称他刘使君，使君呢是个尊称，就是个太守的意思。赵云说，我自从与使君分别之后，我也是朝夕想念。这个公孙瓒呢，他不听解劝，最后让人家袁绍兵马把他给包围住了，包围在一座孤城之中，他杀死了妻子，自己也死去了。由这儿起我就离开了公孙瓒，袁绍几次写信招我，让我到河北冀州去。我一打听袁绍为人呢，比这公孙瓒强不了多少， 所以我就不想去。我一直想念史君您，在我跟您分手之后所处的这些人，能比上史君您的没有一两个，所以我想投奔您，可是您把徐州丢了，兄弟失散了。后来我又听说云长将军在曹营，我也不好去找。又听说三将军张飞在古城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我刚走的卧牛山，这样裴元绍下来劫我的马，叫我把他杀。说的这会儿，赵云看了看周仓，这位将军要给裴元绍报仇，我们两个也动起手来了。这就是我来到卧牛山的来由。刘备听到这会儿，喜上眉梢，子龙啊，这次你哪儿也不能去了，就跟我在一起吧。子龙将军一听，使君您放心吧，您赶我，我也不走了，我愿在使君前效犬马之劳，随肝脑涂地，死而无恨。刘备、云长和子龙他们上卧牛山，一把火把山寨烧了，领着山上的这些人马来到古城。张飞听说哥哥来了，领二位皇嫂带糜竺、糜芳，古城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城来接来了。这一见面呢，简直是悲不胜悲，喜不胜喜哟。兄弟相逢，居家团圆，这能说不是个大喜事儿吗？可是这离别之苦呢，又怎么能使人不掉泪？二位夫人又向玄德说了说云长的所作所为，玄德是赞叹不已呀。张飞乐得杀牛宰马，犒赏三军，大排筵宴，大庆贺了五天呢。玄德现在这势派可大多了，除去刘关张三家兄弟之外，有赵云、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平、周仓，而且人马军校不下五千左右。嘿嘿，现在是要兵有兵，要粮有粮，也算有个地方了。玄德当然是高兴了，不过有一样，古城这地方太小了，有点施展不开，因为还得继续招兵买马。恰恰就在这时啊，汝南刘濞派人来请玄德来，请他到汝南去安身。哎，刘备急忙把文武请来，这么一商议，大家一听，那汝南比古城强多了，咱们就上那儿去吧。刘备一听，那好，他们统帅着马步三军，弃离了古城，刘备就奔汝南去了。到汝南是继续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刘备在汝南这一招兵买马呀，袁绍知道了，可把袁绍气坏了。哈哈，好你刘备，你真一去不返了？你不是给我说刘表去了吗？劝刘表来降我呀，感情是跟我扯大谎，而且还把简雍给拐跑了。更使袁绍生气的是什么呢？你刘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我，我把你待如上宾呢、啊、你可得好，让你二弟关云长连斩了我两员大将，可你还蛮哄我，你说不要紧，杀了颜良、文丑只不过是斩了两只梅花鹿，你可以把关云长给我收过来。云长是一只猛虎，这猛虎哪儿去了？你二弟你也没收来，你还跑了，不行。袁绍起兵要兵发汝南，让他手下的谋士郭图、沈佩给拦住了。明公，您不能发兵去取刘备，刘备现在羽毛不丰，他撑不了什么大气候。羽毛不丰就那翅膀还没长硬呢，差远了。如今明公之心腹大敌乃是曹操、曹孟德，您要打的话应该兵进许都去伐曹操。嗨，袁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，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曹操啊？ 我这不是一直跟曹操这儿打着的吗？要不是为打曹操，我怎么能够连损两员大将颜良、文丑呢？郭图审他一听，是啊，明公，我是说您应该再联合些人。哎，快别提了，我这不是派刘备去到荆州联合刘表去了吗？你看他不回来了，他跑到汝南那儿去了，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？明公，您可以联合江东的孙策呀。什么？袁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，联合孙策啊？哎呀，那孙策可不得了啊。那当然了，人称孙策呀，为江东之蛟龙，江东之雄狮啊。说他又是狮子又是龙，可惹不起。他管辖江东六郡81州，这六郡就是会稽、丹阳、吴郡、豫章、庐陵、庐江。孙策不单英勇无敌，人称小霸王，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在江东，能人太多了。文有张宏、张子刚、张昭、张子布，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呀。武有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周泰、太史慈，更厉害的是他手下有一位三军统帅大都督周瑜、周公瑾，此人是资质风流，易容秀丽。这人物不单长得漂亮，特别风流，而且是文韬武略，智勇过人。我看主公啊，您干脆给孙策写封信得了。嗯，袁绍一听喜出望外，那可太好了，我要能联合孙策，嘿，孟德休矣，曹操他就算完了。袁绍当即修书一封，派陈震为使臣，带重礼奔吴郡去联合孙策。这孙策确实是厉害呀，他17岁继承父业，统兵打仗，攻无不胜，战无不取，现在独霸江东六郡81州，手下文旗武备，兵精粮足。前不久他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，迫使豫章太守华歆投降了，从此小霸王孙策、孙伯符是名声大振。孙策呀，这个势力越来越大，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，他早有取许都之意，想把曹操给灭了。他想先去探探虚实，派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张宏、张子刚上表报捷，告诉朝廷，我打了几个胜仗，得了几块地盘，看看这曹操、曹孟德对我是个什么样子。张宏一听这个事做得对，张宏就来到许都，一见曹操，这张宏真会办事儿，把给皇帝的那个报捷表啊，他先给曹操看看，他知道实权在曹操手里呢，皇上是个牌位。曹操接过这个表彰来这么一看，打了个冷战，怎么了？曹操开始啊，他真没把孙策搁在眼里，知道他17、8岁就统兵打仗，现在才25、6岁，嘿呀，黄牙如子难成大器，也不过就得了他父亲那么块地盘，他在那儿瞎折腾。现在一看，哎呦，这孙策、孙伯符羽翼已丰啊，翅膀硬了，不是个小毛孩了，感情这么大的势力，我可得加点小心，不然的话合着这儿又出了一个 与我抗衡之人。我这儿还没对付得了那袁绍呢，这儿又出个孙伯符，这怎么得了？不行，我得想方设法把孙策稳住，然后把他拢在我的手下。嗯，想到这里，他是重待张宏、张子刚。第二天，曹操奏明了皇帝，封张宏为侍御史，而且重赏张宏，就把这位张子刚先生给留在许都了。哎，你呀，别走了，就在皇帝和我的身边吧。他把张宏给留住还不算，曹操又想了个办法，他想要和东吴结亲。这天呢，他把大将曹仁找来了，要说点家常话。贤弟啊，丞相，你家大女儿多大了？曹仁一听，丞相今儿怎么想起问起我女儿来了？啊，回禀丞相，她29，18岁。嗯，哎，可曾有人提亲？还没有。好，贤弟，我想做个媒人，给我侄女提提亲事，你意下如何呀？
哎呦，曹仁一听，那太好了，丞相。虽然这是我的女儿，可您就做主吧。
许配谁呀？我想把姑娘许配给东吴孙策、孙伯符的四弟孙旷、孙继佐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听说孙旷这个人很有才学，小伙子长得也不错。贤弟呀，你意下如何呀？
曹仁这么一听言，心说丞相怎么忽然间想起给我女儿提亲来了，而且要把我女儿远嫁东吴。
哦，曹仁就明白了，他知道张宏来了，而且也听说孙策、孙伯符的声势越来越大，合着我这位兄长想把东吴孙策稳住，这才和东吴结亲。
哎，这倒不错。
哈哈，曹仁笑了，丞相，只要为曹家之霸业，哎，把我这个女儿给谁都行。贤弟放心，委屈不了这个姑娘。说完了，曹操就把张宏请来了，把这亲事跟张宏一说，然后派张宏回东吴去见孙伯符，你给我提提亲，随后我必当重谢。张宏就明白了，他明白曹操的用意。哦，你与东吴联姻，想把我家孙将军给稳住，慢慢拢到你手里来。张宏一想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家主公。张宏赶忙辞别曹操，回到吴郡，见着孙策一说曹操待我不错，进门就封了我个官，而且还重赏了我许多礼物。孙策哈哈大笑，好，这官我看着给的还不大，给你官你就做，赏你钱您就收，理当如此。你看，你别看孙策人称小霸王，看这人很粗鲁，其实此人很有心胸，比刘表强多了。刘表上回不是也打发个人去吗？到了许都，这曹操封了个官回来，把刘表气得差点把那主给宰了。你说这得差多少？小霸王孙策就不这样了。哎，张先生，你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回来了？哎，将军，我回来呀，是做媒人来。他就把曹操的用意说了，孙策又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，果然不假，他想与我东吴联姻，想稳住我孙策，慢慢的再把我拢到他的手下去。张先生， 他是不是这个用意？
嘿，孙将军，被您一眼识破，我正想要提醒您。
那你说这门亲亲做的做不得呢？将军，我说做的。
哎，对喽，正应该做。咱们娶亲归娶亲，灭曹归灭曹。你回去说这亲事我答应了，而且还立即操办，
别耽误夜长梦多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见着曹操说完了亲事已成，然后你给我提提，我跟他要个官做。
哦，将军，您想要个什么衔儿？这衔儿小了我能干吗？我要做朝中大司马。
张宏微微一笑，
将军，您这个官儿要得好。
大司马执掌全国兵权呢，我这就给您要去。张宏没敢在吴郡多耽误，回到许都把迎亲的事情说了，曹操非常高兴，立刻准备装奁送姑娘。这可真是结亲归于结亲，这档子事情不是办完了吗？张宏这才提呀、啊，丞相，孙策将军呢、啊，让我给您捎个口信来，他想要到许都来做官。
嗯，曹操心说正合我意啊，我正想把他收到许都来，他总在吴郡江东那可不好办呐。
啊，伯父怎么说的呀？
丞相，他说呀，他要做当朝大司马。
这个曹操吓了一跳，心说好啊，孙策，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，你这不是挤兑人吗？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我做了两天大将军，这袁绍不干，我把这大将军让给他了，现在再把大司马归你孙策，我别干了。可是话还不能这么说
啊。啊，张宏先生，你回去跟伯符去讲，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。啊，而且孙伯符本领超重，他能当此任，太够材料了，完全可以做大司马。不过呀，我得奏明天子，请天子御批。你看别的官我说一声就那么地了，这么大大事我得告诉皇上。张宏心说你别跟我转咒了，哼，你根本就不想答应。
哦，丞相，您说的对，
张宏心那么想，嘴可不能那么说。
张先生，缓冲几日再回复伯符，你看如何？
遵命。
张宏识了个礼就出来了，他连夜写一封信告诉孙策，你要大司马曹操不给。孙策火了，好啊，他不给我呀，不给我我灭了他。他就日夜操练人马。这吴郡太守许贡一看，这孙伯符要干什么呀？这么昼夜练兵还了得？他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？许贡啊，悄悄的给曹操写封书信，他告诉曹操，您赶快想办法把孙伯符弄到许昌去得了，再不您就把他杀了，要不然我看终究必成大患。这封书信呢、啊，让孙策给得着了。孙策一看这信，是火冒千丈，好啊，我就住到吴郡这儿，许贡是吴郡太守，哦，他暗地勾串曹操要收拾我呀。有了，他吩咐人备好一桌酒席，把许贡请来赴宴谈心。这许贡还像没事人似的呢，溜溜达达就来了，他觉得孙策很看重他，过来见过孙将军。孙策也是春风满面，把他给让来上座，亲手给他满酒。酒过三巡，孙策把这封书信拿出来，陛下，往许贡眼前一摔，这怎么回事？
许公一看，
哎呦，当时吓得面如土色，他推杯站起来要跑。
往哪儿跑啊？
孙策手起剑落，
就把许公给杀了，
然后杀了他的满门家眷。
许公家里头住了仨朋友，就算是家客吧，这仨朋友全跑了。
当时孙策也没介意，
哦，许公有几个朋友跑了，跑了跑了吧，几个无名鼠辈还能怎么样？接着他还操演他的人马，
他这个操演人马与别人不一样。孙策呀，他喜欢打围，他是借着这打围，边打围边练武。
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又奔围场来了，突然由打草丛中腾跳出一只梅花鹿来。孙策一抬手，叭就是一箭，箭中梅花鹿没射死，这鹿就拼命跑。孙策一撒马，由后边就追上来了，追着追着把这鹿追丢了。吁，孙策用手一拢这个缰绳，正在找呢，忽然间就从对面这树林子里边走出仨人来。这几个人是手持刀枪，背弓跨箭。孙策一看，
哎，你们几个人是干什么的？
这几个人赶忙抱拳，哎呦，是孙将军呐、啊！我们是丁奉将军的部下，正在围场这盒射猎。
哦，孙策点点头，我来问你们，你们可曾看见有一只带伤的梅花鹿由此跑过？
其中有一个人赶忙上前一步，抬手摘弓。孙策一看怎么回事，他把弓摘下来，用这个弓这么一指，
啊，将军，您问一只带伤的梅花鹿啊？
正是，
那不就在那儿吗？
嗯，
孙策在马上一欠身，他一看在哪儿啊？对面除去青石就是草丛，没有这只鹿的影子呀。这时孙策这脸还没等扭过来呢，就听嘎嘣，一股金风直扑面门。不好，孙策知道这是一支冷箭，当他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。砰，这支箭是正中孙策的面颊。
这箭是谁射的？就是指孙策说梅花鹿在那儿那个人。
只听这个人喊了一声，孙策你听了，我们是许公太守的家客，今天特来给许公报仇。咔嚓啪啪，孙策抬手把脸上的那箭起起来，催马一探身，一箭就把那家客给刺死了。后边那俩就红了眼了，举着刀枪过来朝孙策身上猛戳呀，噗噗噗，孙策身上又负伤几处，脸上流血不止。孙伯符大叫一声，啪当枪咵就摔下了鞍桥。